那我们来攻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起来。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领受属天的昌盛这样的一个话题。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说神对昌盛的应许，我们说神应许要会给我们昌盛，有这样的应许给我们，它的主要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提升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能够成为跟神一样，也能够成为一个给予的人。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本来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因着神丰盛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我们同样也跟神一样，我们的神是一个富足的神，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东西，而且能够满溢出来，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给出去。那上面我们谈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属天的从上面来神对我们的应许呢？我们谈到有三个法则哈，我们想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法则，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第一个信神的话，第二个做好管家，第三个多种多收。我相信当你愿意来遵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法则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从上面来就这样的一个神给你的赏赐。当你得到这个赏赐的时候，最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得着荣耀。但是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有份于神的荣耀。我想这是双方面的非常重要，你荣耀神，但是你也能够分享神的荣耀。哇，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哈啊！我们经常讲到说我们在荣耀神，好像我们自己都一直荣耀神，可是说你能够分享我的荣耀哈啊，这是一个很棒的。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怎么样敞开你天上的窗户。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的这样的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当一个人还不是成为神国度的子民的时候呢，那么他是怎么样？他就是一个在所有应许的诸约上都是局外人。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成为主家里的人，那么所有圣经里面的应许的话跟他没有关系，阿妹吗？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说当一个人当他信了主之后，当他的认识主的时候，成为神家庭里面的一份子的时候呢，那么这些通过耶稣基督，他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洁净。通过我们的罪的洁净，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一样，我们可以去亲近神，可以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不止这个样子，当我们成为进一步的，我们还可以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成为神家里的人，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得到神要给他的孩子的所有宝贵的应许，阿妹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拥有神应许的子民。这个时候这是保罗他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么一段话，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到底这个地方他所谈到的奥秘是什么？保罗他接下去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 所以说这个奥秘就是在我们看到神给这样的一个奥秘，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外邦人，谁是外邦人，跟你隔壁讲说我们都是啦，我们都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这个是犹太人他们自己说的，我们自己本身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所以说他们也非常清楚的分开，因为他们总是以为他们只有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其他人都不是，我们都是外邦人。然而今天我们这一些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我们能够来继承有份于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应许跟产业，这岂不是一件让我们非常兴奋的好消息吗？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却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他们不明白这一件事情的道理。为什么不明白？因为他们对神的心意有些误解，他们以为他们神当时候啊，旧约时候预言有一个叫做弥赛亚哦，这一位救世主，这一位受膏者，他要来的时候呢，他以为这一位弥赛亚专程是为着他们来的哦，然后是为着要来把他们从强敌的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国家能够独立，让他们的国家能够兴旺复兴，就是想到这个。但是事实上这完全不是神的心意，神今天差派这一位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为全世界的人而来的。今天神差派弥赛亚来到门当中，是要成为全世界的人万国万民的这样的一个拯救者，要成万国万民的一个祝福者。所以说这个就是啊，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来了解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事实上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神脚早就很多次的来跟我们的信仰的先辈来提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他讲到这么一句话，他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之父。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成为他的后裔哦，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因着他来承受神要对以色列百姓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应许我们都可以得到。所以说我们万国，注意这两个字，万国就是所有全世界的人都要因他得福。然后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先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他做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什么，就是万民都要来归向神，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万民，这个地方谈到万民，所以说万民都会来归于这样的一个山。更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记载在旧约圣经当中约拿记里面的这个故事。当时候的一个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叫做亚述帝国，这个亚述帝国他们有一个京都，一个京城，这个京城的名字叫做尼尼微。这个城尼尼微这个城呢，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这个城市呢本来是应该很好的，可是因为里面的人作恶多端，恶到一个程度，神说他要来毁灭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呢，神是热爱，非常爱里面所有的这些百姓的，所以说呢，神就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于是他就差遣约拿去到那个地方来宣教，传悔改的信息。哎，没有想到，当他一传的时候，稍微一传，全城的人从上到下，所有的人，他们都悔改信主了，都归向神了。哇，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神就连续这个城市，就没有来毁坏这个城市。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他主要的目的，去到那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要来传悔改的信息，希望他们能够来悔改。我想这个是一个他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所在。但是如果你好好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只有几章，如果你们回去的时候好好看一下，你看看后面的发展是怎么样。你看后面的时候，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去的时候看到，哇，他们一传下去，很快的只要走一圈，全部的人哇都信主了。各位，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来绕城好不好？绕这个奥克兰，我们这个欧尼汉格这个城绕过去，你们要悔改啊，全城的人都悔改，这是多么 exciting 的事情，让我们多么兴奋的一件事情。照道理来讲，当约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听到他们这一些人从上到下都真心悔改，而且神就怜悯他们，就不再来毁坏这个城市的时候，照道理来讲，他应该超开心的，不是吗？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他是超生气的，而且呢，还对神生气哦，不爽，还对神生气。他的心里想说，神你怎么这么便宜了他们呢？一下子就悔改，没有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啊！他内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不满。你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奇不奇怪？跟你隔壁讲说不奇怪，我来解释给你们听，为什么不奇怪？其实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表现，不是吗？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好几年前啊，各位如果在年纪也跟我差不多上下的人，你就知道，现在还知道了哈，就是台湾有一位知名的艺人叫做白冰冰，有听过的举手。白冰冰，好，请放下哈。他有个女儿叫什么名字？白小燕。白小燕遭到一个叫做陈静心的这个人，他所绑架跟伤害。陈静心呢，他是一个前科累累，而且是整个都是作恶多端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后来是一个死刑犯。然而，正当他要走上这个被枪决台的时候的前几天，一段时间他就在监狱里面就信主，就悔改，然后得救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一天晚上，刚好我在看七点半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就看到他记者来采访他，他在那个地方做很短简短的见证。他见证说我承认我错了。各位，他一辈子都没有承认过他错，阿妹吗？那一次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错了，然后呢，我知道我求那一些他所伤害的人，过去所伤害的人，求他们能够来赦免他。然后呢，他说我今天被枪决，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他坦然来面对这件事情，两天之后他就被枪决了。这件事情，各位，所有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所有的基督徒听到这个消息，请问你听到这个消息高不高兴？高不高兴？高不高兴？超高兴的，对不对？他能够在那个时候，就好像耶稣的那个两边的那个其中有一个强盗，那个时候哇，在那个时候最后一个关头就得救了，很高兴，对不对？但是我听到不少的基督徒非常的不爽，为什么？便宜了他了，过去做的那神不公平，怎么这样的人就能够还要拯救他？各位，有时候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那一些说不公平的，今天那一些说他这个神太便宜他的人，他们忘记了神也对他们不公平了，他们忘记了神也便宜了他们，阿妹吗？他们也是一个罪人啊。所以说，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心态，好不好？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要全世界的人，万国万民都归向他，万国万民都能够来信主耶稣，当然这是我们的神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像这样子，神要拯救万国万民，要祝福万国万民的信息，还有这些事件， 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好多次都已经有被传扬出来，也都好多次都发生了，只可惜当时候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来意会过来。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够明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圣灵的启示，启示谁？启示众使徒以及众先知，因为启示他们，所以他们这个奥秘明白了，明白之后他又把它宣扬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的，那这样的一个启真理奥秘对我们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价值呢？今天我们看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方面的意义跟价值。我们看到第一个，同为后世。什么叫做后世？后世就是继承产业的人，我们这一些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产业的继承人，跟犹太人一起承受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产业。第二件事情，同为一体，就是成为同一个身体。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基督的缘故与犹太人连结，成为一个身体。本来他们把我们分出来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教会。教会是耶稣的什么？身体。好，我们再看同盟应许。我们这一些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和犹太人一同享受神给他们他的应许。这个应许，犹太人神应许他们什么？神犹太人能够得到什么？我们所有外邦人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得到。各位，这岂不是一个大好消息吗？这就是这个消息，今天这样的一个应许是从神而来的应许。我想今天如果有某一个人答应你什么事情，或者是承诺你什么，你可能会做了一个评估，他的可信度，评估他可不可靠，评估他说话是不是算话等等，你可能会有这些反应。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在几天前，师母跟我去我们 Three Kings 那个地方的一个 countdown， 我们去那边买一下东西，然后就到这个自动付款机那边就那边结账。我去的时候，我们刚刚在结账的时候，后面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推了一个孩子过来，他们要付账。然后呢，那个太太就走到师母的旁边，就说：“你的卡能不能让我刷一下？你的卡能不能让我刷一下？那你把你的账号给我，我再转账给你。”师母听了以后，笑咳一下，愣了一下。他说这种事情的发生实在太奇特了，完全反应不过来的，实在太奇特了，怎么会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寻求帮助呢？所以说师母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就跟他回答说不好意思，不方便。那么说他有点不高兴的就转头了，转头后来师母觉得说心里面又觉得想要帮助他，可是不晓得怎么帮助他，后来就跟他讲说这样子好了，你买的东西有多少钱，如果额度不高的时候我帮你付现，你不用还我。他说这样讲了以后，他讲说不用了，后面也没有说声谢谢，他们就转了。转头了之后不到一分钟，他看到是不是看到他的先生在那边刷卡，在那边刷卡，刷完的时候呢就离开了。哎呀，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回想起来，好像是一个奥秘呀、还是完全不懂的一件事情，我们完全想不通这个事情的怎么样发生，或怎么样，为什么这个样子？既然先生有卡，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借我们的卡？但是虽然是一个不解，对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却非常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这一位完全陌生的太太对我们的承诺，说要转账给我们这一件事情，我是完全没有办法信任。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许多时候会碰到人跟人当中所做的承诺，特别是跟你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来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你总是没有办法非常的信任的，你总是要做一些评估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值得安慰的一件事情。好消息是什么？今天所有圣经里面的应许都是从神而来的应许。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的神他不会说谎话，我们的神他不会这个食言而回的。所以说我们看看这一位神，他今天来应许我们他的神的话语的那种可信度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是雨水下来的时候的那一个情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样描述这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长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哈利路亚。请你跟隔壁说，神说话算话，神说了他肯定会做到的。也许那个时间可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也不一定，但是终必成就。好，帮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几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各位，你们听过挪亚造方舟的这个故事吗？挪亚造方舟好像前一阵子有演这个电影哈，挪亚造方舟。挪亚造方舟那个时候当挪亚500岁的时候，挪亚500岁的时候，神告诉他说，因为当时候那些乃世代的人作恶多端到一个程度，神要来毁灭当时候那一个世代的人，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的神总是怜悯的，我们的神内心里面总是期待他们能悔改。所以说呢，他就差遣这个挪亚去造一个方舟，然后在造的过程当中一面宣导说，我告诉你，如果你们不悔改的时候，神要降下洪水来灭绝这个世界的了。而且那只船造在哪里？造在山上，难怪这些人都嗤笑他有病啊，神经病啊，船造在山上怎么可能这个水这么高，高涨到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哦，他们就都完全不相信。就因为这个样子，在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终于临到降下来了，所有的人都灭绝了，除了挪亚一家8口得救。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船只有没有，这个船只其实很有意思的，这个船只在造字的时候，一只船里面有8个人，对不对？一家8口，这个有时候神的做事情很有意思的，在创造的时候，创造的时候，诶，我相信也有它的属灵的意义的。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成就，经过几年的时间，经过100年的时间才成就。我们再来看看，在史前18世纪的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讲一件事情，说他的子孙呢，要在寄居在其他别个国家，在那边来服侍那个国家的人，在那边甚至于会被那个国家的人所苦待、所虐待。然后经过400年之后，神要来惩罚那个国家，然后要把他们从那个国家被拯救出来。拯救出来的时候呢，然后不只是拯救出来哦，还要让他们期待的所有金银财宝，那些他们的当地的人的一些他们的这些财物呢，都能够把它让他能够带出来。哇，这件事情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很有名的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故事。从神应许到这个事情的成就，经过几年？主前18年到主前13年，几年？13减18，18减13多少了？500年的时间才成就。各位，或许你今天在祷告的时候，神也许没有隔夜就来回答你的祷告，但是请你不要怀疑，神的确听到了，他也肯定会回应的。尽管许多时候神回应的时间跟你的时间表不一样，神回应的方式跟你所期待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神终必会成就。 今天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拥有神应许的子民。所以说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你可以大胆的来期待神要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而且使你不断的来领受神所要给你的应许。我们看到神每一个蒙神应许的人，常常都会有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阿们吗？所有被神应许的人都有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神常常会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成就他所应许要成就的事情。各位，当神敞开天窗的时候，就像先知以西结他的经历一样，我们可以领受到异象，也可以领受到异梦。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驾加巴卢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各位，如果你们上过医院的人，你们大概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会领受到异象，你会领受到异梦的。不止这个样子，当天开的时候，你会领受到神在你财务上的祝福。我们来看这一段，一起来。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多多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不止这个样子，当天窗敞开的时候，圣灵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就如同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当他从这个约旦的受洗上来的时候，圣经有这么一段话，一起来。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们身上。圣灵可以很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各位，这一切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多结果子，让神得着荣耀的神。今天神把应许给了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然后大大的请福给你，就是为着要你活出一个荣耀他的生命。然而，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恩典是白白得来的。跟你各位讲说，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你不用去努力，这叫恩典嘛，要不然叫什么恩典、哦、恩典就是白白，你不用努力。我们今天信耶稣，你信了就得着，就是你又不用去像有一些人说要苦修啦，怎么样，不用的，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到，这叫恩典。但是应许往往是带有条件的，跟你各位讲，应许是带有条件的。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看见应许的成就，也就是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天上的窗户持续的敞开，让神的应许不断的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首先你必须要明白，谦卑会使天窗向我们敞开。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段的记载说，我要打击你们的顽强和骄傲，我不降雨，你们的土地将干旱，像铜铁一样的坚硬。土地像铜铁一样坚硬，真的是我们就不能活了、完全没有办法有生产的。各位，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说，骄傲会关闭神祝福我们的天窗，阿们吗？当我们内心里面骄傲的时候，祝福的天窗就被关起来。什么叫做骄傲？好不好，我们来练这个骄傲的定义好吗？一起来。骄傲就是跟神说，我不需要你，你不用教我如何做，我要用自己的方法做，我要做自己的主人，这个叫做骄傲。有很多人虽然号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或是他的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你会发现他是表现出一个活在没有神的状况之下，因为所有事情 他都由自己决定，他从来没有去询问神的心意，他也不去遵守神的法则，他也不去敬畏神。那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们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他就整个生命当中就受到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今天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活在这样一个自我中心，活在这样的一个不以为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生命就是活在一个这个样的一个骄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知道骄傲跟谦卑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吗？骄傲跟谦卑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你的焦点是在人的身上还是在神的身上。今天如果你的焦点是在人的身上，是在你自己的身上，所有想到的就是你的角度、你的诠释、你的立场、你的看法、你的价值、你的利益等等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今天你如果你的焦点是在神，是在他的国度，是在他的真理，是他的福音，那么你可以为着甚至于为了这些你来放弃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谦卑的人。阿们吗？其实我们要说怎么样才能够使天上的窗户持续的来降下来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心，有一个悔改的心，悔改的心能够使天上的窗户来为我们来敞开。悔改的心能够使天上的窗户来敞开。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阿们吗？我们都是因为这样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么说，我们一起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很喜欢俗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鼻子向下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阿们吗？各位，如果你要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你现在摸摸你的鼻子就知道了。你现在摸一下看看，你的鼻子向上的举手。你是这样子啊？那你下雨就有麻烦了哈。各位，请你跟隔壁讲说，其实我们都不是好到哪里去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是会犯罪，我们都还是会犯错，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受到引诱、失败，甚至于会跌倒的。然而这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资格成为基督徒，阿们吗？在我过去的服事当中，我真的听到不少的人这样说，我现在还有许多坏习惯我现在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没有资格当基督徒。等我以后行为好一点了，我什么东西都戒掉戒掉戒掉以后呢，然后我再来信主了。各位，从我过去到现在，我的印象当中说过这样话的人，我这样观察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信主，阿妹吗？所以说他们现在鼻子往上翘，没有一个信主的。各位，如果你提着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机会来信耶稣的。今天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请问这里所说的世人有没有包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阿们。所以说重点不在于说我们完美不完美，重点乃是于说我们愿不愿意去悔改去认罪。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样说，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这种认罪悔改是每天的事情哦，也就是好比说我们每天都要洗澡，对不对啊？当然有例外了，就是每天都洗澡，一般来讲我们都每天都会洗澡的，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我们每一天也都要做这样个属灵的洗澡。怎么个洗法呢？我教你们，就是借着读圣经，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承认我们的罪，然后呢，天上的肥皂宝血就来降下来，就把你的内心里面做一个洗涤了。 圣经里面诗人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将来一起来念下来，我若心里重视罪孽，主必不听。重视，他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什么？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热爱，然后切切的渴慕能够拥有它，切切的渴慕能够要去做它这一件事情。譬如说，如果我们知道某一件事情，明明你知道那个是不对的事情，可是呢，你内心里面就有一种渴望，就有一种热爱，想要去做它，想要去拥有它。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可不要怪罪神不垂听你的祷告，阿们吗？比如说，你明明知道你只能够有老婆，不能够有小老婆，可是你偏偏就是找一个小老婆。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要期待神为你打开祝福你的婚姻的门的。阿门。跟你隔壁讲说，门都没有。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不要这样的试探神。神叫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注重罪孽的时候，你不要想说神要来垂听你的祷告。多少时候我们习惯性的故意去犯错，而且没有悔改的心，那么天上的窗户也就肯定不会向我们来敞开的。然而，如果你是真心的悔改，即使你悔改，可是你软弱又去犯了犯了犯了，即使你一天错了失败了100次，神仍然要饶恕你，阿们吗？你不断的悔改，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你当你用你不断的悔改的时候，神就不断的给你机会，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神也要再为你再一次的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然而有一件事情还是要特别提醒你们的，就是我们认罪是认自己的罪，而不是替别人认罪，阿们吗？谈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前几天刘同牧师的灵修穿线里面，他提到他曾经鼓励一对夫妻每天要花一点时间一起祷告。他话都还没有说完，这位先生就摇摇头，他说，牧师啊，不是我不想跟他一起祷告的，而是我受不了他在祷告当中拼命的替我认罪啊。请你跟隔壁讲说，认自己的罪就好了，不要替我认罪哦，谢谢。我再讲一次啊，认自己的罪就好了，不要替我认罪哦，谢谢。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特别有很多看到这些，真的看到夫妻哈，有一个信主，也不信主，然后每天就是为他这个认罪祷告哈。你私底下好了，私底下哈，你不要找他认罪祷告，阿妹吗？哈，不要找他认罪祷告。你知道这是一个没有，有时候信仰当中很重要的，还有智慧，还有智慧哈，不要做这种很纯的、很单纯，不是单纯很纯呐哈的这样的事情啊。好。第三点，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天上的窗户继续的敞开呢？就是要彼此同心。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说，他说到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来成全。哇，这句话我很喜欢哈！我们真的是在地上我们一起同心的时候呢，天上的窗户就为我们来打开。当我们彼此纷争的时候，天上的窗户就为我们来关闭。这个样的一个属灵的法则，不只是在我们的家里里面会发生。我们有一句话说：“家和怎么样？”万事兴。今天在教会更是这个样子，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你的小组，你的团队，我们整个教会的人，如果同心合意的时候呢，那么神就敞开他的窗户来倾听我们的每一个祈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同心合意是何等的重要。耶稣在这个时候还继续来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一起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你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 这里的意思在说什么？就是说你不能够来敬拜神，内心里面又没有办法饶恕一个人，阿妹吗？你不能在这边敬拜神，你不能够饶恕一个人。各位，你要选择饶恕，跟你隔壁讲说要选择饶恕。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对方愿不愿意饶恕你，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你愿不愿意去饶恕对方，那是你跟神的关系，阿妹吗？所以说你不要去怪他，你不要去想说他要不要饶恕你，你先要想到说我要不要去饶恕对方。当你饶恕对方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没有，就不用被破坏掉，你就能够跟神通了。你说有时候在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说献祭的时候，献祭就好像我们在那边的敬拜嘛，哈，我们要敬拜，每一次的敬拜赞美都是在献祭给神。可是如果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怀恨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到了天窗的旁边的时候，嘣掉下来了，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施恩宝座，阿妹吗？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宝座，到天窗的时候就马上砰掉下来了，达不到神的那个地方。因为神不听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同心合一的，而且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个饶恕的心。第四点，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天上的窗户持续的敞开呢？就是要启动你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就会关闭的神对我们的祝福。各位还记得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当圣经里面谈到说耶稣来到了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有这么一段的描述，我们来看圣经上这样的一描述，一起来。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调去去了。换句话说，因为他的乡亲的人不相信他，不相信，所以说他也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在他的乡村里面能够行更多的神迹。各位，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其实神就把我们对他的信心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阿们吗？但是你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有信心跟启动圣经圣信心是两码子的事。跟你隔壁讲说，有信心跟启动信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就像一部车子，有引擎跟启动引擎有没有一样？不一样的。今天你车子你有引擎的，你必须要有一把钥匙来把它启动引擎之后，这一台车子的引擎才能够发挥它真正的果效。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信心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信心也需要有一支启发的钥匙，启动的钥匙，然后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启动出来，是有信心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说，请问我们信主之后，受洗之后，是不是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是啊，圣灵就内住了。我们受洗那段时间，圣灵就内住了。可是圣灵内住跟圣灵充满不一样，不一样的。哦，这一件事情很重要哦。我们有的东西，可是我们没有启动它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可是我们没有启动它的时候，哇，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什么东西才是启动我们信心的钥匙呢？跟你隔壁讲说，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来启动你我的信心，让它能够运转，而且发挥极大的果效。所以说当你的内心如果有怀疑的时候，如果有不信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奉主的名来拆除，来除去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心思意念。而且不止这个样子哦，更积极的一面的，你要用神的话语来抵挡它。譬如说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来，一起来。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凡为攻击我的血气必不利用，我要做头不做尾，居上不居下，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各位，这个都是圣经的话，抓住它来宣告，你就能够得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让神的话语来启动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被神的话语启动的时候呢，神就要敞开他天上的窗户来倾覆于我们。第五点，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天上的窗户持续的来敞开呢？就是要成为一个给予的人。哇，这一点的确是很刺激。感谢主，这些都不是我说的，这一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好，帮我们先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好吗？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的话说，十分之一，这是属于神的公物。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属于神的公物来交还给神的时候，那就是夺取神的东西。当我们不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神天上的窗户也就为我们来关闭了。什么叫做十一奉献呢？就是你所收入的这一些，你的收入的这一些薪水等等的东西，就是十分之一要归属于神，要把它奉献给神。各位，为什么我们说这一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接下来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来，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民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各位，神不需要你的任何一分钱，阿们吗？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你的，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给我们的。那么神为什么会有对我们做这样的要求呢？重点就在这个地方，重点就是要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我们的神，阿们吗？重点就在于让我们学习能够让神经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居首位。当你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想到神，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权、做王、掌权。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神要看到的，这是一个态度。各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请你放心，神一点都不会亏待你的，他要加倍的祝福你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你，到以至于你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容纳神要给你的祝福，阿们吗？各位，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法则。当我们愿意遵守这样一个属灵的法则的时候，神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各位，在这个地方特别还要来做一个区别，十一奉献就是我们必须要等于是当纳的款，当纳的，就像我们在跟纽西兰的这个政府，我们当纳的税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十一奉献就是你要当纳的税，你成为纽西兰的国民，你就要纳这个税；你成为天国的国民，你就要纳这个税，这是纳税。还有一种奉献叫做自由奉献，阿妹吗？好，或是感恩奉献，其他的奉献，这个献呢叫什么？这种奉献叫做甘心祭，就是你心甘情愿要奉献出来的。各位，如果你遵守十一奉献，又加上你的自由奉献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震动整个天窗的，阿妹吗？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经文的祷告的那个信息，来，一起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人。当你们做这样的事情，能够这样的一个遵行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内心里面必然会有极大极大的喜乐，被这样的一个喜乐所充满。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神应许的子民，所以说我要鼓励你们要大胆的期待神要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使你不断的领受所蒙的应许。我更是要鼓励你能够借着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五种的管道，使你在天上的窗户能够持续的敞开，让神的应许不断的成就在你身上。所以说好不好，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五个能够承受神应许的管道好吗？好，一起来。要心存谦卑，要有悔改的心，要彼此同心，要启动信心，要成为一个给予的人，好吧？这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真的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神他是多么的希望能够更多的更多的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圣经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不只是要让我们有内在丰盛的生命，同时也有一些外在神给我们丰盛的应许。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这一位神，他是一个丰盛的神，他也愿意所有他的子女也都能够活在这样的一个昌盛当中，活在这样的一个丰盛当中。那多少时候我们因着我们信心的短小，我们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机会去承受去领受神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要求神你给我们弟兄这边有更大的信心，信得过神，跟神讲说，神啊，从今天开始我要遵行你的话语，你圣经里面说什么我就照做，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各位不要忘记了，顺服就蒙福。当你愿意这样的一个顺服，愿意顺服神在圣经里面所有这些带有条件的应许的时候，当你愿意这样遵行的时候，你来看看神会怎么样来祝福你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可能你很希望能够也成为这样神应许的继承人，也希望能够来拥有神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可是你现在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好不好？这个时候请你给神一个机会，你就敞开你的心，你就跟着我一句一句的来练，我要带你来进入跟神的连结。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
打开我的心门，
迎接主耶稣，
迎接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
将我生命的主权
完全交托在神你的手中，
完全交托在神你的手中，
求你掌权，
求你掌权，
谢谢你，
谢谢你，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进入到你的应许之地。我要领受你所要给我的应许，
领受你所要给我的应许，
祝福我自己，
不止我的
世世代代，我的世世代代，
我的世世代代
都要同样得福，
都要同样得福。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这样，如果你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跟主耶稣确立这样的关系。你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你也可以领受神要给你的应许跟祝福。好，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